好，今天我们组日学要来看一卷，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加勒泰书哈。加勒泰书是保罗所有书信里面非常特别的一卷书信我可以把它概括为非常火爆的书信啊。因为为什么火爆？就是其实在这封书信里面保罗。他说的话非常的重，而且是保罗所有书信里面可以说是他最生气的一封书信。他里面有很多的批评对当时加勒泰的教会有很多的批评那和他其他书信比较的话，这封书信是几乎没有。一句称赞这个教会的话语，所以我们等一下来学习都会看到。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保罗的生平大家都很清楚保罗他的一生他都是在宣教所以他是早期的这个宣教士可以说，而且。他的一生有4次宣教旅行我们在这里都列出来。那他在这个宣教的旅途过程中呢，他就一边宣教一边建立教会所以在他4次过程中旅行的过程中尤其是前面3次建立了非常。非常非常多的教会。那第四次呢，是因为他要被送到罗马去受审。那在《使徒行传》里面也记载最后发生了船难他们被神得救最后去了罗马在那里还是虽然他在等待中他还是继续传扬神的福音最后应该说是在罗马也建立教会。那加勒泰教会呢，应该说是在他。第一次宣教旅行的过程中所建立的教会那大家都知道保罗他的原初的名字叫扫罗，而且他是一个非常狂热的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这个激进分子狂热的律法的捍卫者。那《使徒行传》里面也特别记载说他专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基督徒，抓起来，送到监狱里面，他所以是专门迫害基督徒的一个打手。那，很奇妙的是，像这样的人，主耶稣却要用他，主耶稣就让他经历到一次特别的，特别的这个经历，亲自的和主在一起，就是他去大马士革的路上，主耶稣用一道光把他击倒，那这个奇妙的经历使他的人生呢发生了180度的转弯，所以他原来是最最相信靠律法得救的一个人，因为他自己曾经说过，他的律法是从这个最好的律法的老师那里学来的。那他自己呢，也是一个经历了犹太传统的最传统的这个教义的一个便雅悯支派的人。他第8天受割礼，然后呢，他是希，按照他自己的话说，他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是希伯来的希伯来人，又是法利赛人。大家都知道，在福音书里面，主耶稣特别。跟法利赛人有很多的冲突那法利赛人是最讲究律法的他们不光是讲到遵守摩西的律法，他们还有许许多多的这个犹太的传统的律法，他们需要遵守所以从律法上说，保罗是几乎是一个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学霸他所有的律法他都懂，他都遵守所以从这个。律法的教义上说，他是无可指责的，所以这样的人呢，却被主耶稣用到 主耶稣用一道大光照到他身上，然后他的生命就发生了180度的转弯。好，他成为了一个宣教士。好，所以呢，他经历了我们看到这里，他经历了4次的旅行。好，为的就是传扬福音。好，那加拉太书的写作时间，应该是在南加拉太这个地方，他的第一次旅行建立了教会以后，建立了教会以后呢，他们里面发生了一些在教义上偏离原来保罗所传的福音的教义，所以呢，保罗就写了这封书信那这封书信呢，很可能是当时他建立的教会为对象那这些信徒呢？大多数他的对象写作的对象大多数都是外邦人外邦人，他们对犹太的律法并不是太熟悉。那当保罗离开加勒泰教会以后，他去别的地方宣教的时候呢，来了一些犹太主义者，也就是他们信奉他们原来是传统的犹太教的信徒，那他们呢，对犹太教的传统非常的注重，所以他们在加拉太教会来教导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些犹太的教义都带来，对信徒说，对这些信徒说，你们信耶稣非常好，但是我们常常会发觉我们在对话的时候，总是会有一个 but 但是，他的但是是什么？就是说，你们信耶稣很好，但是还不够，不够在哪里？就是你们要受割礼，你们除了信耶稣以外，还要受割礼。那除了受割礼以外，你们还要遵守摩西的律法。要守安息日，守节期，而且要吃，不要吃那些不洁的食物。另外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讲到保罗的权柄。他们说保罗算什么？他不是跟随耶稣的这个12个使徒。他从来没有跟过耶稣，所以他的。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他的教导不可靠，不可靠那就好像是什么呢？好像是我们知道我们现在都很喜欢大家最喜欢的手机就是苹果所以iPhone，你买了一个 iPhone，那个销售员就跟你说恭喜你你买了一个 iPhone iPhone 17都卖得很好最近。他说：“你买了这个 iPhone 以后，你还不能用，为什么不能用？你要加入苹果俱乐部的会员，然后你要穿苹果公司的制服，而且你要证明你是这个乔布斯的真传弟子，你才可以你才可以使用这部手机所以这是一个比喻，就是说，好像。”在强调就是，除了信耶稣以外，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你需要做，而且这些都是requirement，都是必须的所以保罗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呢，他非常的生气，他非常生气。那如果你去看这个书信我刚才提到这个是非常火爆的书信，就是保罗一般的书信他开头都是为这个教会感恩，但是如果你看加拉太书。他开门见山，连祷告、感谢全部都没有，他上来就是把他们骂一顿。他怎么说呢？他说：“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耶稣之恩招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好像一个朋友给他们给你一个很好的礼物，但是你等你朋友转过头你就把这个礼物扔了，然后到地摊去买一个很破旧的东西所以保罗 非常生气啊，保罗非常生气，所以他就写了这部书。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结构哈，这个结构其实你很容易分的哈。第一个就是讲到他个人的部分啊，是保罗要捍卫啊他作为使徒的一个权柄，也就是说，为什么他要这么重视他自己使徒的权柄啊？因为保罗把福音传给他们。如果他没有权柄的话，他所说的话就不是真的。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要捍卫他使徒的权柄，为的是向这些加拉太教会的人证明他所传的福音，是从耶稣那里来的，是一个真理。好，那第二部分呢是教义部分，3到4章，就是讲到因信称义，讲到因信称义。那大家都知道哈，罗马书里面有很大一部分的内容是讲因信称义哈。那其实加拉太书里面的很重要的部分也是讲这个内容啊。那第三部分呢，就是讲到我在基督耶稣里面你可以靠着神的教导活出一个自由的生活。好，所以就是实践部分实践部分。好，那第一部分，最关键的就是保罗要说我的福音是从主那里亲自领受的那第二部分呢，最关键的地方就是人称义是靠着信，而不是遵守行为。那第三部分呢，就是最重要的就是活在基督耶稣里需要用爱心互相的服侍好，那我们下面就进入主题看一下这些部分，这三部分的内容。一开头保罗就说，保罗说，做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大家可以看到他一开始，他连寒暄都没有一般写信，我们写信都是有寒暄问对方好。他连寒暄都省掉了，他直接就在他的书信里面亮明他的身份。他告诉他们，我的身份是什么？我的身份就是借着主耶稣基督和那个叫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父神那里来的人。他是一个使徒，他是一个使徒，为什么保罗这么强调？因为那些传犹太教义的人攻击他说他不是12使徒里面的一个，所以他没有资格来教导我。那保罗的回应就是，我的使徒的身份不是我自己确定的，是主耶稣亲自呼召的。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原则，就是我们真理的权威不在于传讲人的资历，而是在于这个信息的本身是否是从神来的。那接下来我们刚才提到他有一个非常严厉的责备严厉的责备。那保罗在第1章6到7节说：“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耶稣之恩招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保罗这里，他在大家还记得来，如果他在哥林多这个前书里面哥林多教会其实是一个有很多问题的教会他们里面从哥林多前书里面可以看到，他们有结党纷争，有淫乱，有互相告状，滥用恩赐。但是保罗在一开头还讲说，我常为你们感谢神。那帖撒罗尼迦教会呢？保罗也说，我为你们众人感谢神。但是在加拉太教会保罗一开始就骂他们，一开始就骂他们说，你们离开了耶稣招你们的恩典，为什么保罗这么严厉？因为福音的纯正是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一个底线。 这个底线啊被他们 cross，所以被他们跨过了，所以其他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保罗还可以慢慢的通过教导来纠正，但是当福音的纯正的底线被跨过以后，那你所建立的整个的这个信仰的根基就垮了。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说了这么重的话啊。他说：“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哈，这就是非常严厉的话哈。就是连天使都不行哈，因为有的时候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哈。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1章14节里面说的哈，所以保罗说，无论是什么人，如果更改这个福音的纯正的这个信息的话，都不行啊，都要被咒诅啊。如果是保罗自己，如果更改了这样的信息的话，他也会被咒诅啊。好，那我们接下来看哈，接下来看就是保罗在接下来的1章14节哈，1章14节里面讲到说，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你们早已听见。我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我为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哈，啊，就像这个《使徒行传》里面记载的哈，保罗曾经残害教会。把很多的各家的人男女都拉去下到监里并且他口吐威吓凶杀的话所以当时保罗被主耶稣的大光击倒以后，他又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但是很多的当时的基督徒并不相信他所以后来是巴拿巴接纳他那在第1章15到16节里面提到，他说：“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召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所以保罗一开始他就在外邦人中传福音，因为这是神对他的启示。那这里保罗特别提到说。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哈，就让我们想到在旧约里面的耶利米书里面也提到，哈，我未将你造在母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经分别你为圣。哈，所以保罗说这个话，其实他跟耶利米是一样的，哈。耶利米是神所特别选定，哈，在以色列他们被掳的时候。要传讲神的信息，好，那保罗呢也是一样，好，他在这里说，神在从我已经在母腹里面的时候，神已经预定拣选他，好，要让他成为在外邦人中传神的福音的一个使者，好，那他不是12使徒中的一位，但是保罗的权柄。并没有因为他不是12使徒里面的一位而失去啊，他在第1章16到17节他说，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也没有去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哈，注意哈，他说他没有去见那些使徒，唯独往阿拉伯去，后又回到大马士革，所以如果你去看《使徒行传》里面哈。当他被大光击倒，在大马士革的路上，去大马士革的路上被击倒以后，他没有马上去见使徒，因为主耶稣那个时候向他显现，但他没有去见主耶稣的这些12个门徒，而是去了阿拉伯。那据记载，就是他消失了大概有3年，3年期间他在这个阿拉伯。那据一些学者考察，很可能他是在西奈半岛，那他接受了主耶稣的启示，他重新认识了这个圣经，所以呢，他又回来开始传福音，所以保罗的这个 神学它不是二手货哈，它不是从这里就看出来，它不是从使徒那里学来的啊，它不是从彼得或者雅各哈，因为当时耶稣的门徒还在哦，他是神向他亲自启示的哈，这是保罗所说的哈，所以3年以后呢，这个他就回来了哈，保罗自己在这个书信里面的18到20节里面说哈，第一章的18到20节，他说过了3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基法就是彼得。和他同住15天。至于别的使徒，除了主的弟兄雅各，我都没有见。所以保罗说他过了3年以后，他在主耶稣那里受到启示以后，他就去了耶路撒冷，去见了彼得，跟他住了15天，而且也见到了这个主耶稣的弟兄就是雅各因为他的从这里可以看出来，保罗所传的这个福音，他并不是从这些使徒那里学来的他是直接从主耶稣那里领受的那么接下来呢，在第二章第二章里面他又提到说他又提到说我与巴拿巴又上耶路撒冷去。并带提多同去，这个其实很重要，我们来解释一下为什么保罗特别提到要带这个提多与巴拿巴一同去耶路撒冷，因为这个使徒行传15章里面有记载，他们有一个会议，就是在历史上很重要的会议，就是耶路撒冷会议，那保罗带的这个提多，他是希腊人，他不是犹太人而且《使徒行传》里面记载他没有受过割礼。那保罗说我是奉启示上去，把我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对弟兄们陈说。这些弟兄们其实就是最早期的教会和教会的这些领袖主耶稣的这些门徒彼得和这个雅各接着。在第2章第6节里面特别强调说，他说那些有名望的，并没有加增我什么，知道我受了托付传福音给那未受割礼的，正如彼得受了托付传福音给那受割礼的。那在第9章里面又说，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就像我与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来几点很重要的保罗的，我们可以解释一下保罗为什么在这里提到这些他跟这些人接触第一个我们刚才提到提多是外邦人他是希腊人，他没有受割礼，但是那些人并没有见了他以后，并没有要求提多去受割礼，这就说明外邦人并不需要受割礼去得救，他们不受割礼也能得救。这是为什么保罗带提多去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第二个就是他提到说，彼得、雅各、约翰没有加增什么。所以保罗所传的福音是一个纯正的福音，因为这些耶稣的最主要的门徒，他们没有指责保罗说你传的福音不对而是完全认可他所传的福音，并且没有加增任何东西。所以保罗传的福音是完全纯正的完整的福音。那另外呢，就是他提到说，彼得是在犹太人中间传福音，而他是被神耶稣差派去在外邦人中间传福音，所以他把这个3点很重要的这个部分都通过这些经文，都解释出来，就好像说，有人会怀疑，你去一家公司工作，公司会怀疑你的学历，有人怀疑你的学历，是假的，所以呢，你就 把你的毕业证书拿出来哈，是经过认可的哈，上面有校长的签字哈，这样的话，而且是由这个教育部认可的学校，这样的话就没有人质疑你的学历哈。所以保罗在这里，他就把他的这个使徒的证书拿出来，好，他说彼得、雅各、约翰都认可我哈，所以通过这个部分这部分的内容，他其实就证明了他自己哈。那接下来呢，就非常的精彩哈，就是在安提阿，他不但是跟这些门徒们这个有一些交往，而且他还当面责备彼得哈，他还当面彼得责备彼得。那事情的经过是这样，就是彼得起初在安提阿和那些外邦的基督徒一起吃饭啊，那从耶路撒冷来了一些这个雅各那里的人，就是比较保守的犹太信徒。那彼得呢，他就离开了这些外邦人啊，因为他怕奉割礼的人。奉割礼的人就是指那些传统的犹太信徒。好，那接着呢，他提到说，连巴拿巴也假装。那在第二章第十四节里面，他就说：“我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所以保罗他当面就责备彼得，他说，而且他的责备是当在众人面前哈，他不是私底下，是公开的责备，为什么？保罗对彼得这么严厉哈，因为彼得的行为他传递了一个非常非常错误的信息，也就是说，在信徒里面哈，在信徒里面，外邦的信徒是二等公民啊，那犹太信徒比较高级，为什么比较高级？因为他们受过割礼他们相信旧约他们比较懂这些旧约的这个经文所以。这是违背主耶稣的福音的一个核心的问题，所以在这里，他当面指责这个彼得，是因为彼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这里提到说，教会的柱石，所以彼得他是一个教会里面的领袖，如果他这样做的话，他把外邦人当做二等公民的话。他会传递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错误的信息，所以他的影响非常坏，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可以在众人面前指责他，并且保罗他是看重真理高过人情，他并不因为彼得他的这个在教会里面的领袖的地位就姑息他的错误，而是当众指出来，那。彼得，因为他是教会里面一个非常举足轻重的一个领袖，所以彼得的这样的行为会影响到整个的教会乃至其他的教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一定要公开的来指责他的错误，那在加拉太书这个第二章15到16，这是一个核心的一个。这是一个核心的神学的论证。他说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耶稣基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称义。这里他三次强调因信称义。他就是强调、强调、再强调。那什么是称义呢？称义我们知道在英语里面就是 justification 它是一个法庭的用语它意思就是称义就是宣告你是无罪的那我们都知道我们本来都是罪人因为神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宣告我们无罪，称我们为义人。 啊，那不是我们真正的完全啊，而是神借着耶稣算我们为义啊。所以就像这个罗马书里面提到的哈，亚伯拉罕一信神就算他为义啊，这是这个罗马书里面提到的，就是创世纪哈。所以做一个比喻哈，做一个比喻就是你要过海关，好，进美国，哦，进美国，那海关的官员他不会问说，哦，你这个人品怎么样？好，你是不是做过什么错事？哦，你要过海关的话，是不是要有一个好的品格？哈，其实他都不看，哈，他看什么？过海关的时候看什么？就看你的护照，哦，就看你的护照，你的护照是有效的，哈。他就让你过，你的护照是无效的，你就不能过。好，那我们的护照是什么？我们的护照就是信耶稣基督。好，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你称义并不是说你做什么好事，哦，是因为你有这本护照，护照就是信耶稣基督。好，信耶稣基督。所以他在第二章17到18节里面说。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却仍旧是罪人。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断乎不是。我素来所拆毁的，若重新建造，这就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了。哈，所以保罗在这里回应这些错误的教义，就是回应他就是说，如果不靠律法，那不是鼓励人犯罪吗？啊，因为有人会说，哈，如果你不遵守律法，那你就去犯罪了，对不对？那有人就会提出这个问题哈，所以他说绝对不是啊，他说绝对不是，因为我们因信称义以后，我们这个时候如果再回到律法之下，这才是一个问题的关键啊。这就说明什么？哦，你信因信称义了，然后你现在要做律法的事，就是好像说我信耶稣基督这个救恩，好，还不够。还需要别的东西，好，我还要靠自己的行为为自己的救恩加分，好，这是对神的恩典的一个羞辱啊，对神的恩典的一个羞辱。所以他接下来在第二章的19到20节，他说：“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像神活着。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是他爱我，为我舍己。好，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美丽的宣告。他说，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就我已经死了。好，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新我是基督的生命。好，举一个生活的例子，好，就好像说。毛毛虫，好，毛毛虫脱茧而出，好，脱茧而出，然后，它就变成了一个美丽的蝴蝶，好，那毛毛虫呢，它必须在茧里面死掉，才能变成一个新的蝴蝶的生命，哈，它不能说我在茧里面我保存一部分毛毛虫，然后呢，另一部分又变成了蝴蝶，好，这就是一个怪物，哈，所以它要全部的变成这个蝴蝶，好，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我们的旧我必须与基督同死，那新的我才能真正的活出基督的生命，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好，在第二章的21节，好，里面说，他说我不废神的恩，义若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哈，所以这个话非常重，哈。他在第二章21节说这个话，他说如果人能靠遵守律法得救，那么基督何必来死呢？基督的死岂不是多此一举吗？哦，所以他说这些犹太主义者说的信耶稣遵守律法，然后你就得救，哈。保罗说这是对。耶稣十字架的一个侮辱啊，所以从这里啊，从这里第一部分啊，保罗就是告诉他们哈，因信称义啊， 一心称义是关键啊，一心称义是关键啊。所以保罗所传的福音哈，就是下面最底下的哈，就是信耶稣哈，你就可以得救啊，并不是上面这些犹太主义者所传的哈，你需要做一些别的事情来得救啊。得救就是因信称义，哈，就是信耶稣就可以得救，哈。那接下来哈，保罗在第二部分哈，他就要论证这些，哈，论证这些。那他以亚伯拉罕啊为榜样，好来解释这个啊。他说无知的加拉太人，哈，这个话你看哈，非常的严重哈，就好像说你们真糊涂啊，哈，无知的加拉太人，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你们呢？哦，他这个话说得很重哈，他说无知哈，不是说他们笨啊，不是说他们笨，而是说他们糊涂不理智。那保罗用了一个词，就是活化在眼前哈，他讲得非常生动哈，就是好像这些信徒他们看到有一个十字架在那里哈，就是耶稣所钉受钉的那个十字架。好，他接下来问了三个问题。接下来问了三个问题，那他说：“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还是因信福音呢？”那答案是很明显的哈，答案是很明显的，都是因为信了福音。好，信了福音。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体成全吗？哦，那你一开始是靠圣灵，好。那现在呢？你想靠肉体啊，靠你的行为，这不是一个退步吗？啊，这不是一个退步吗？那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吗？哦，这些信徒哈，他们因为信耶稣，他们受到很多的逼迫啊。如果他们因为受了这么多的苦，现在就放弃，那以前的这个苦不是白白受了吗？啊，保罗是这么在告诉他们。啊，那神借着圣灵行异能，是因为你们行了律法吗？当然不是，当然很明显就是因为他们信了这个神的福音。啊，所以既然是靠着圣灵得救，为什么还要靠着律法去成圣呢？好，这个逻辑是不通的。好，这个逻辑是不通的。好，所以，接下来就是，保罗用亚伯拉罕来做一个例子。好，因为亚伯拉罕是神所拣选的。好，这个救恩，好，你从创世纪开始，哈，看啊，就是这个从亚伯拉罕开始，哈，从亚伯拉罕开始，那他说，亚伯拉罕是犹太人的祖宗，哈，因为这些犹太主义者，哈，他们也信亚伯拉罕，啊，所以连亚伯拉罕都是因信称义的，那还有谁能说是靠律法啊成为义呢？哦，因为亚伯拉罕是在受割礼之前就被称义，哈。创世纪第15章里面，神应许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信神，就算他为义。好，就算他为义。好，那亚伯拉罕受割礼是什么时候呢？你如果去看创世纪，哈，到17章他才受割礼。好，那如果算时间的话，是14年以后。哦，所以从这里，从亚伯拉罕身上，你就可以看出来，割礼不是得救的条件，而是已经得救的一个记号啊，所以保罗在这里哈，保罗说什么？保罗说，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好，所以他用这句话告诉大家，好，真正的亚伯拉罕的子孙啊，不是看你的血统，而是看你的信心。在第3章的第8到第9节，他说，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 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好，这里是引用了这个创世纪的12章第3节和18章第18节，神给亚伯拉罕一个应许，从一开始就包括什么？包括什么？包括万国。好，万国在圣经里面指的就是外邦人。好，外邦人，所以神给外邦人从来就已经从一开始就预备了福音。好。所以在接下来，在接下来的第十节到第十四节，第三章，保罗就讲到，他讲到律法的一个坏消息，就是凡以行律法为本，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如果要按照律法的要求去行的话，你必须遵守律法里面所有的条例。你没有行权的话，你就犯错了。因为雅各书里面第2章第10节，这段经文大家都很熟悉哈。因为凡遵守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重条。所以意思好像说，我们在学校里面考试，90分你还是不及格，95分也不及格，99分也不及格。什么时候及格了？你就是要考到100分，你全部要做对才是合格的。所以这样的话就是没有人可以及格。这样就是没有人可以及格。所以在罗马书上第3章23节里面讲到，众人都。什么？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所以，如果是按照律法来说的话，我们每个人都是错的。没有一个人是对的。没有一个人是对。所以，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遵守律法来得救。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因为我们行不全律法，所以基督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这个其实是引用旧约里面的这个一段经文。就是《生命记》里面的21章23节。因为在犹太人看来，被挂在木头上，是一个极大的羞辱，是被神咒诅的一个记号。但是保罗说，基督主动为我们上十字架，成了。咒诅，他替我们承受了律法的咒诅，让我们可以因信称义。这就好像说你背了一大笔债，然后呢，那个债主就说：“好，你要还我钱，如果你不能还钱，我就告你，然后你要坐牢。”然后呢，旁边有一个极大的富翁，他说：“好，我现在替他还钱。”他就把你所有的钱。都还了，还了那个债主，然后呢，你就得自由了，所以基督呢，就是那个极富有的富翁，他替我们还清了所有的罪债，所有的罪债。所以呢，保罗，刚才是以亚伯拉罕，为例子，说明亚伯拉罕是称义在先，受割礼在后，那接下来呢，他又用一个这个约，就是遗嘱。来做比喻，他说：“在15节，第3章15节，他说：‘弟兄们，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因为是人的文约，若已经立定了，就没有废弃和加增的。’那神与亚伯拉罕立约在先，立约是在先。那大家都知道犹太人的律法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如果你去读那个圣经，旧约的话。”神跟亚伯拉罕立约是在先，然后律法是他们出埃及出埃及以后在西乃山上神颁布律法，所以这是按照时间算的话是430年以后，所以后来的保罗的意思就是说，后来所立的这个律法并不能废掉以前的约，也就是神给这个亚伯拉罕所立的这个约，就是 打个比方说哈，就是哦，你的爷爷留下遗嘱说，我这个房子是给孙子的，好，然后呢，430年以后，有人说不行，哦，这个孙子要继承这个房产，他需要做100件好事，好，他才能继承，好，这个是不合理的要求，好，因为以前的这个遗嘱还是作数的，好，所以他不要做任何事，他就可以继承，因为有前面的遗嘱，好，所以保罗的意思就是说，因为神已经与亚伯拉罕立约，好，所以因信称义在先，好，律法在后，好。那律法有什么用呢？大家都会问到，哈，既然律法颁布了，那肯定是有用的，那律法的功用是什么？好，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好，那律法不能使人称义，那为什么我们要有律法？好，为什么要有律法？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保罗呢给出了答案。好，为什么律法的功用是什么？好，律法让人知罪。好，没有律法，我们就不知道什么是罪。好，就像罗马书第3章第20节里面说，哈，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那在罗马书里面又提到说，非因律法我们就不知何为罪，所以律法是一个标尺，好，让我们知道我们有罪。那律法的第二个功用是，它是一个蒙训的师傅，哈，律法它不是来教我们，啊，不是来教我们，而是来监督、管束、引导我们，好，所以律法的作用呢，其实是引导我们，好，引导我们，好，那就好像，就好像一个例子，就是律法就相当于你每年要去做的体检报告，哈，告诉你的各种各样的这个身体的指标，哈，你的血压有多高，有没有高血糖，有没有高血脂，有没有脂肪肝，好，那体检报告能治病吗？体检报告不能治病，啊。它不能治病，但是它很重要，它一定要有，因为你看了这个体检报告，你才知道你有什么问题。哦，那你就会找医生，好，不同的医生，好，来对症下药，来治你的病。啊，所以律法是让我们知道自己有罪，我们才会去寻找我们的救主，那就是真正的医生，啊，耶稣啊。所以它有一个引导的作用啊，律法有一个引导的作用，所以律法是有用的，并不是说没有用啊。那接下来看哈，但这因信得救的礼既然来了，我们从此就不在师傅手下。好，所以基督来了以后呢，这个律法的使命就完成了。好，律法的使命就完成了。那我们就不在那个蒙训的师傅管束之下，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好，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好，那注意哈，他说，所以你们因信耶稣基督都是神的儿子。好，我们的身份啊是儿子，不是仆人啊，这是一个身份的转变。因为在第3章27到28节里面，保罗好宣称好宣告，他说，你们受洗归入了耶稣的，就是披载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哈，犹太人就是传统的犹太主义者，那希腊人就是外邦人。哈，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里都成为一了。哦，这是一个非常革命性的宣告，哦，也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宣告。保罗说，在基督耶稣里，哦，你们的身份都变了。种族的隔离被拆毁了，哈，犹太人和外邦人、希腊人，他们都是在基督里都是合一的，好，那社会的隔阂也变了，好，也变了，你们都是一视同仁，好，无论是自主的，也就是说你有这个自由身的，哈，那个时候还有奴隶，哈，你是奴隶，好，你们都是在基督里都是一视同仁，好。那性别的隔阂也变了哈，人是男是女，好，在基督里都是平等的啊，在当时其实是一个非常激进的哈，因为大家知道吗？那个时候哈，犹太男人哈，他们每天的感恩的祷告是 怎么说的吗？哦，他们说感谢神没有让我成为一个外邦人哈，因为外邦人不是被神看中的哈，不是被拣选的，所以他跟神感谢说，哦，感谢神，你把我生在犹太人里面哈，你没有把我生在奴隶里面，你没有把我生成一个女人哈，所以他就感谢神。但是保罗说什么？保罗说，在基督里这些都不重要，我们都是合一的啊，都是合一的啊，就相当于。啊，我们现在有了一个大的家庭，这个家庭里面，不管你是什么国籍，啊，不管你是什么肤色，不管你的社会地位是什么，好，只要你信耶稣，你就是这个家庭的成员，没有第一等，也没有第二等之分，好，只有一视同仁的我们的家人，好，这个就是我们的教会。啊，这就是我们的教会。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所有人都是弟兄姐妹，啊，没有这个等级之分，啊，没有说犹太人是一等，啊，外邦人是二等，没有，啊，你们既然属乎耶稣，就是亚伯兰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哈。所以保罗说得很清楚，哈，真正的亚伯拉罕的子孙是因信基督的人，啊，血统不重要，啊，信心更重要。啊，信心更重要。好，那他接下来哈，接下来就讲到哈，这个从奴仆变成儿子这个身份的改变，好，继承产业。好，接下来他在第四章里面特别提到继承产业。啊，他说，哦，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乃在师傅和管家手下，只等到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哦，这里我给大家介绍一个背景哈，他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在当时的罗马社会哈，他们在罗马的统治下，那在罗马的这个法律中呢，规定哈，如果这个人还没有成年的话，啊，他虽然他可能以后会成为继承人，但是在他成年以前，他的地位和奴仆是差不多哦，要受到这个监护人的管束哈，所以保罗在这里就是用这个法律的背景啊，来比喻说，这些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是在律法的管束之下哈，所以他们是小孩子，那到时间满足了啊，他们成年了啊，这个时候就是耶稣来了，所以他们的儿子的名分。因信耶稣而得自由，哈，所以接下来保罗在第四章的4到5节里面说，及至时间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人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哈。所以我们可以看看，哈，时间满足为什么？哦，因为当时罗马帝国统一了整个的地中海地区，哈，所以罗马帝国。他建立以后，他做了一件非常大的事，就是他修建道路哈。大家都知道，条条道路通罗马哈，就是那个时候开始的。所以他把道路畅通了以后哈，大家可以行动自由。那当时的语言也统一哈，因为在罗马帝国，所有人讲的都是一种语言，就是希腊语。好，那接下来就是犹太人呢，他们从耶路撒冷分散到各地。好。所以他们的会堂遍布这个罗马的这个国家的很多的城市，哦，那人们在那个时候尝试各种宗教，哦，哲学，哦，希腊人是讲哲学的，他们发现这些都不能满足他们，哦，所以时机成熟了，好，时机成熟了，耶稣降生，哦，所以这个就是时机成熟的意思，哈，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的儿子的灵进入你们心里，呼叫阿巴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们不是奴仆，乃是儿子。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哈，所以就相当于哈，你原来是一个流浪汉，哦，然后呢，一个国王收养你，哈，你一下子从流浪汉的身份变成了一个王子，你可以自由地进出王宫，哈，坐在餐桌前叫这个国王为爸爸，哈，所以你。怎么样？你就是王子哈，你不会再去重新回到你乞丐的地位哈。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你们已经是王子了， 为什么还要回到原来流浪汉的地位哈？要被这个律法来捆绑呢？哈，他接下来呢，就是用了这个创世纪里面啊亚伯拉罕两个儿子来做比喻，来做比喻。哈，他说，就是在创世纪里面哈，神曾经允许亚伯拉罕他会有子子孙孙哈，好遍满全地哈，比天上的星啊海边的沙还多。那亚伯拉罕年纪这么大了，他还没有儿子啊，所以他也不知道神会怎么做哈。他那个莎拉已经年纪很大了，所以他就莎拉就等不及哈，把他的使女夏甲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哈。但是神说这个不算啊，因为他是按着肉体生的，也就是说人的努力去做的，不是按着神的应许哈。所以以斯玛利不算哈，他是按肉体生的。那以撒是按着神的应许生的，好，所以他才算啊。那这个创世纪里面记载哈，当这个以撒断奶的那一天哈，这个以斯玛利讥笑他，所以莎拉呢就和亚伯拉罕说要把使女和他的儿子怎么样赶出去啊，赶出去啊。所以这里保罗提到这个故事哈，就讲到说这个夏甲等同于律法啊，就是为奴的，而撒拉是神的应许，所以是恩典啊。这个是恩典，恩典是什么意思？就是白白来的，不是你赚来的啊，是神给你的，所以就得到自由。好，不是靠人的努力哈。所以他接下来说哈，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那当时，那按着血气的逼迫，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啊。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些犹太啊传统主义者啊，他们所教导的啊是不对的啊，他们是在逼迫真正的信徒。真正的信徒是按着圣灵生的，好，也就是说是按着神的应许，好。所以他说，然而经上是怎么说呢？把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由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乃是自由妇人的儿女。好，所以他引用了创世纪里面的这个21章的教导，哈，要把律法主义赶出去，哈，也就是要把以斯玛利赶出去，把夏甲赶出去，哈，律法和恩典它不能混在一起，哈。你要么因信称义，好，要么行律法，哦，两样不能两样都要，哦，不能两样都要，哦，所以就像我们用的手机一样，哈，这个 iPhone 是装这个 iOS 哦，那这个 Android phone 就是装 Android 哈，这两个系统不能同时装在一个 phone 上面，哈，它是不兼容的，哈，它是不兼容的，哈，所以保罗在这里，哈，我们就把第二部分好讲解了哈，大家这里有什么问题吗？什么？
就我想可以问，
也可以。
法律你什么这个点，
恩典，
对，
对神的爱，你可以这么理解，对。是，规则，对，制度，对，是。
在有爱的前提下，就有无条件爱的前提下，
对，
你是不给出一些规则和制度的，
对，对。
就是现行的大家要认可的一种家庭教育的吧？这种模式呢，就是来源于今天讲的这个，不是它的原型，它最早的理论基础是来源于这个。
我想，其实接下来哈，第三部分就讲这个，因为我们会说哦，你特别强调因信称义，那我们就不用做了，没有规则了，你随便可以，按照你自己的喜好去做了哈。那不是这样，你说的很好，你提的问题很好。我们接下来第三部分就讲这个内容。好，我们接下来看哈。 就看看是不是能够回答你的问题哈。那就像这位姐妹刚才提到哈，那如果我们没有律法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你随便犯罪啊？反正基督已经叫我们得自由了哈。那是不是这样呢？哈，保罗就接下来要说，我们是自由的，但是我们在自由里面，我们怎么生活？哦，这个很重要。哦，他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被奴仆的恶挟持。哈，这个其实是这卷书里面的高峰。哈，这个自由，哈，自由不是放纵，哈，自由是让我们脱离律法的捆绑。脱离罪的奴仆，哈，但是这是一个爱的律法，就像刚才那位姐妹说的，哈，自由不是放纵，哈，她说，弟兄们，哦，她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哦，她回应了一个极端的问题就是，有人可能说，既然不在律法之下，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保罗说，不是的，哦，自由不是放纵，真正的自由是脱离了罪的捆绑，能够自由的去爱，哦，自由的去服侍，哦，互相服侍，哦。所以，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句话之内，哦，所以律法的总纲，耶稣也讲过，哈，如果你真的爱人，哦，你就不会去杀人哦，你不会偷盗，你不会说谎哦，所以因信称义不是说让人无法无天，而是因着从你里面的那个爱，好，活出律法的真正的真谛，好，真正的真谛。那接下来呢，他就讲到哈，很重要的就是圣灵的果子和情欲的事哈，这是一个整章的核心哈，整章的核心。他说，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因为圣灵与情欲与圣灵相争，圣灵与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哦，所以这个关键的地方就是有两个哈，一个是圣灵，一个是情欲。哦，那我们来看一下哈，情欲的事就是淫乱，啊，污秽，啊，淫荡，啊，然后拜偶像、邪术，啊，那圣灵呢，就是啊，会结出圣灵的果子，啊，圣灵的果子，啊，那保罗在这里呢，接下来哈，在第五章的19到21哈，他列出了一份这个情欲的黑名单，哈，我把这里就总结了一下，啊。这包括性的犯罪，还有宗教方面的，还有人际关系哈，然后是放纵的方面哈，才一一都列出来哈。这里保罗，我特别强调一下，保罗这里说的不是说有一个人偶然软弱去犯了这些过错，而是说一个人持续的习惯性的活在这个罪中，那保罗的意思，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果。也就是说，这样的人如果他是信耶稣，他其实没有真正的信，因为他持续性的、习惯性的一直活在这样的罪中啊，所以他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得救，他根本就没有真正的信。所以保罗说，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果。也就是说，他没有真正的信。哦，那约翰一书哈，大家学过的话都知道哈，第3章第9节里面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啊，也就是指，当我们信神以后，我们真正得救以后，我们不会是持续性的、习惯性的去犯这些罪啊。然后呢，接下来在第5章的22到23节，啊，保罗呢列出了圣灵的果子哈，这一段大家都非常熟悉哈。那圣灵的果子，我要强调一下哈。它原文中，它用的是单数啊，单数，所以是一个果子哈。虽然它列出了很多不同的方面哈，我们英文的话就叫 attributes 啊。我是做电脑的哈，我们常常用这个 attributes，就是说它有不同的啊，怎么说，就是不同的 properties 啊。一件事里面有不同的 properties，我们叫 attributes。也就是说，圣灵的果子，它是一个完整的果子，它表现在不同的方面哈。 那保罗列出来哈，对神是仁爱、喜乐、和平，好，然后呢，对人呢是忍耐、恩慈、良善，好，那对自己呢是信实、温柔、节制，哈。那这里这个果子是一个果子哈，是不同的方面，也就相当于，举一个生活的例子，就好像这个橙子哈，橙子里面有不同的瓣儿啊，但是它是一个橙子哈，所以它是一个完整的果子啊，它是一个完整的果子啊。好，那最后第六章哈，第六章就是保罗的一些勉励的话，好，勉励的话啊，他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啊，温柔的心把他挽回，又当自己小心，恐怕被引诱了哈。他这里你看哈，他强调就是偶然被过犯所胜哈，所以这个人可能是不是习惯性的去犯罪，而是偶然他软弱跌倒了哈。那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我们的责任就是挽回他啊，不是去论断他、定他的罪，而是挽回他，并且要用温柔的心哈，并不是趾高气扬的来指责他哈，而且呢，我们自己也要小心啊，因为我们也有可能摔倒啊，每个人都会犯罪哈，每个人都会犯罪，所以我们自己也要小心啊。那接下来他就讲到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啊。那这里啊，大家可能会有一些疑惑哈，看到好像这节有一个矛盾哈。一个是重担啊，一个是担子哈。那保罗在这里说，过重的担子如果超过了一个人所能承受的，好，这个是需要彼此帮补的哈。但是好，他自己也有一个正常的作为信徒的一个责任啊。那这个责任是要自己承担的啊，不能总依靠别人啊。那就相当于说，我们疾病啊，我们在弟兄姐妹里面，我们团契里面常常会发生的哈，得病啊，失业或者失去亲人啊这些，那我们的团契教会会彼此帮补哈。那自己的责任就是我们自己的工作的本分哈，我们的灵命成长哈，我们对真理的认识哈，很多哦，是我们需要依靠自己啊，依靠自己的这个灵修啊，自己在神里面的追求哈，不能总依赖别人。那接下来就是保罗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例子哈，就是种什么收什么哈。那他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什么种什么，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意撒种，必从情意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必从圣灵收永生。哦，也就是说，你种瓜，哦，种西瓜收西瓜，种冬瓜收冬瓜，然后你种的是罪恶，收的就是败坏；你种的是良善，收的就是永生。那我就在想，如果你是一个整天读经祷告、服侍关爱人的在神的话语里面浸泡的哈，你的生命自然就流露出来那种被神所滋养的那种丰富的生命哈。那如果你是一天到晚想的就是这个不好的东西哈，你整天看色情网站，然后整天就是算计别人哈，那你可能就不会收到很好的这个圣灵的果子哈。所以保罗这边哈，特别提到说，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收成。所以有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更应当如此哈。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种什么，我们就收什么。好，那我们小结一下哈，今天我们所讲的核心部分哈，第一个就是我们因信称义，不是靠着行为哈，我们得救完全是恩典啊，不是我们配，是耶稣配哈。任何我们想在恩典，神的恩典上加什么啊，都是对十字架的羞辱。 这是第一部分哈。第二个就是我们在基督里面得自由哈，我们不再被律法捆绑哈，不再被罪挟持。那神是释放我们哈，从这个律法的捆绑里面释放我们。但呢，回过头来看哈，这个自由并不是让我们去犯罪，而是让我们活出更丰盛的生命。哦，我们可以有这个自由，不犯罪啊，不犯罪，而是活出基督的生命啊。那接下来就是靠圣灵而活啊，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啊。然后在最后就讲到说，用爱心彼此扶持啊，彼此扶持。那我们种什么就收什么啊。好，那我们有几个提醒哈，就是第一个，不要在恩典上有任何的加码。我们今天啊，当然不可能再说啊，你一定要收割礼哈。但是我们也可能有别的倾向，说你要做很多善事啊，你才能得救啊。你要读经祷告到什么程度，你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哈。然后呢，你要戒掉好这些所有的坏习惯，你才可以到神面前来祷告哈。然后呢，你一定要每周三参加教会的祷告会，你才是一个好的信徒哈。因为我们可能也会有这样的想法哈，偷偷的，我以前就是这样哈，觉得说这些事都要做了以后，神才会祝福你哈，所以这是不对的哈。我们不要在这个，你要做的话，就是真心的，是因着神的圣灵住在里面，你心甘乐意的去做，而不是为了一个为了一个讨价还价，好像说你做了这些事，神就会祝福你这样哈，这是在恩典上变态的加码。好，那另外就是这个变相的律法主义哈，这个另外就是提醒，就是我们不要放纵自己哈，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但是得救以后，我们要活出新的生命啊，因为我们很可能有一个另一个倾向，就是反正我已经因信称义了哈，我爱干什么干什么，但是神告诉你说哈，你的生命如果没有改变的话，你要问自己，我是不是真的信啊？你要问自己一个问题那另外就是，我们的改变是需要时间的哈。他讲到说种什么收什么，那种东西的话，你不是说你撒了种子，这个果树马上就长出来哈，那果子就马上第二天就结出来，它需要时间，那它需要扎根、浇灌，还需要有阳光。另外还要被怎么样修剪？哦，说神有时候会修剪我们。那还有呢，就是你还要等候哈，你要加以时日哈。所以并不是一触即就的哈。所以我们在结这个圣灵的果子的时候，我们需要时间哈，需要耐心哈。我们不要因为自己的软弱就灰心哈。说反正我做不到，我就不做了。好，那腓立比书第1章第6节里面哈，保罗特别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好，所以这个神会做，好，你相信神啊，他一定会做啊。那最后呢，就是我们要防备好律法主义哈。那现在很流行的就是这个成功神学啊，成功神学它强调的就是你要有信心，你要向教会奉献，神就会让你发财啊。那还有就是灵恩主义哈，灵恩主义里面，这个极端的灵恩哈，他会说哦，你一定要有这个祷告讲方言，要有被圣灵击倒的经历啊，你才是真正的属灵。好，我就自己就经历过这样的事哈，曾经被别的弟兄啊讲过这个哈，另外就是律法主义哈，你要守这些规矩，你才能被神看为圣洁的哈。所以我们要回到这个核心啊，核心就是啊，马丁路德啊，那个时候改教的时候讲到的哈，核心就是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基督啊，这是福音的核心。好，那我们正好时间到了，我们就停在这里啊，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哈。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加拉太书再次提醒我们。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靠自己的努力。主，你也用你的圣灵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在平时的生活中，我们切记，我们的新的生命是靠着耶稣 得到的，所以我们行事为人也要按着圣灵的教导来活出基督的新的生命。我们也把今天大堂的敬拜交在你手中，求你祝福，也求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所献上的。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